你能想象吗？统治了中国三十多年，改变了无数家庭命运的独生子女政策，它的源头竟然不是人口学家，也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个导弹专家。他用计算导弹飞行轨迹的公式算计了中国女性的子宫。故事要从1978年的那个夏天说起。钱学森的得意门生，也是中国最顶级的导弹专家宋健，在芬兰参加了一场学术会议。在会议期间，宋健偶然翻到了两本书，一本是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另一本是英国学者写的《人口控制论》。这两本书在当时的西方学术界其实争议很大，带着浓厚的末世论色彩，但在宋健眼里，他们简直就是真理。书里那些关于人口增长的数学模型让他感到无比亲切。他惊讶地发现，原来计算人类繁衍的公式和他计算导弹飞行轨迹的公式竟然在数学逻辑上是相通的。那一刻，他有了一个极其疯狂而又大胆的念头，既然我们能用控制论精准地控制导弹击中几千公里外的靶心，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逻辑去精准地控制中国妇女的子宫呢？他通过计算发现，如果维持当时的生育率，到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40亿这个数字把中南海吓得不轻，当时的共识是，这么生下去，别说现代化，大家连西北风都喝不上。宋健顺势提出，中国需要推行一个控制子宫的政策，而他的名字就叫一胎化。权力的傲慢加上科学的狂妄，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节点上紧紧地抱在了一起。糊涂账背后的逻辑，咱们先别骂宋健，回头看人口这笔烂账，你会发现中共建政的前30年，那人口政策就像精神分裂一样，一会儿说人多力量大，鼓励使劲生，一会儿又说要节育，大家都别生。很多人把这种反复归结为领导人个人的心血来潮，或者说是对科学的无知。其实所有的反复横跳背后都有一条冷酷的主线，那就是吃饭逻辑和备战逻辑的博弈。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1949年，那个时候的中共刚刚建国，百废待兴，摆在执政党面前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活下去。对于毛泽东这代领导人来说，他们是从枪林弹雨里杀出来的，他们看世界的眼光首先是军事眼光，在他们看来，这个国家随时可能被再次入侵，政权随时可能被颠覆。就这个节骨眼上，朝鲜战争爆发了，中国高层立刻感受到了美国人的核威胁。面对原子弹的威胁，中共有什么？没有核武器，没有先进的空军，海军几乎是零，他们手里唯一的底牌就是人。毛泽东有句话，原子弹是纸老虎，但他还有一句更狠的话，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他在莫斯科对苏联领导人说，如果爆发核战争，世界人口死掉一半，中国死掉一半，还剩3亿，我们照样能搞社会主义。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毛泽东漠视人民的心性，但站在他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一种极端的防御威慑。他在告诉对手，我的国家工业不行，科技不行，但我有一个东西是你耗不尽的，那就是庞大的人口基数。这就是人多力量大这个口号背后的真实逻辑，它根本不是一个经济学判断，而是一个军事判断。在毛泽东眼里，人首先是被作为战争耗材来储备的，既然是备战，那肯定是兵源越多越好，后备力量越足越好。再加上那个时候中国全面学苏联，苏联因为二战打得太惨，男人快死光了，所以斯大林搞了个英雄母亲政策，生得越多奖励越多，中国也就照搬了过来，把生孩子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在农村多生孩子不仅能多分口粮，还是响应国家号召的光荣行为。所以建国头几年，中国人口来了一波爆发式的增长，在当时的高层看来，这不是负担，而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是战胜帝国主义的生理本钱。这种狂热持续了几年，到1953年情况稍微有了点变化。那个时候朝鲜战争刚刚打完，中国终于能喘口气搞建设了。这一搞建设叫吃饭，叫穿衣，叫上学。1953年中国搞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这个普查结果一出来，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原本大家估摸着中国也就4-5亿人，结果数出来是6.02亿， 更要命的是人口增长率超过了20%，这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每年中国要多养活1000多万张嘴，而当时中国的粮食增产速度仅仅只比人口增长速度快那么一点点。这一下子吃饭的逻辑开始占了上风，大家发现人多固然力量大，但人多也真能吃啊！你辛辛苦苦搞一年生产增产的那点粮食布匹，转眼就被新出生的孩子吃光用光了。这个时候高层开始出现了松动，就连毛泽东在1957年以前也在公开场合说过，人类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是无政府主义，这样下去不行，要有个计划。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些人作为具体管家的更是深有体会，他们开始在小范围内试探性的推广节育，也就是在这个短暂的窗口期，一个悲剧性的人物登场了，他叫马寅初。马寅初是谁？当时的北大校长，著名的经济学家。这老头性格倔，认识你，而且他是真正做学问的人。1955年前后，他带着学生跑到浙江上海这些地方搞田野调查，他不看报表，他就看老百姓的日子。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虽然 GDP 在涨，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很慢。为什么？因为人口涨得太快了。他算了一笔账，如果按照当时的速度生下去，50年后中国将有26亿人，这个数字在当时听起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马寅初非常严肃，他写出了那篇著名的新人口论，核心观点其实很简单，中国要富强必须积累资金搞工业，但人口太多把资金都吃掉了，所以必须控制人口，提高人口质量。一开始这篇理论是得到了高层认可的，毛泽东看过之后也说讲得好，马寅初甚至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发言，大家都觉得他说出了问题的症结。如果历史按照这个剧本走下去，中国早在50年的末就开始温和地控制人口，后面那些惨烈的故事可能就不会发生了。但是政治的风向说变就变，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这是一场极其残酷的政治运动，它的核心逻辑是，凡是批评现状的，凡是和官方意识形态不一致的，都是右派，都是反动的。马寅初倒霉就倒霉在，他的理论在当时显得太刺耳了。你说人口太多，拖累了经济，那你是不是在暗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够？马克思不是说过吗？人是世间最宝贵的财富，只要有体制的优势，人越多，创造的财富就越多。你马寅初现在说人多了是负担，你这不是在唱反调吗？再加上马寅初早年留过洋，受过西方的经济学教育，有人就给他扣了个帽子，说他贩卖的是西方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在那个年代，马尔萨斯这个词就等同于反动、反人类。一夜之间风向大变，原本赞赏他的领导人为了政治站队开始对他口诛笔伐，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批判文章，说马寅初是想灭绝中华民族，是在向党进攻。马寅初这老头也是硬骨头，面对围攻他说，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他拒绝检讨认错，结果就是他被撤掉了北大校长的职务，他的理论被彻底封杀。马寅初一倒，中国人口决策里最后一点理性也就没了，从此以后谁敢谈节育谁就是右派，谁敢说人多不好谁就是反革命。经济账彻底让位给了政治账，吃饭的逻辑彻底输给了斗争的逻辑。从195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疯狂的时代，先是大跃进，那个时候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家真的以为靠着人海战术，靠着大家一起喊口号，粮食就能亩产万斤。既然粮食都能亩产万斤了，那还怕什么人口多，多生点正好去炼钢去修水库。紧接着3年大饥荒来了，几千万人没了，生育率确实下来了，甚至成了负数，但这能叫震惊吗？这是灾难啊。而灾难过后，人类的生物本能开始反弹，这就好比草原上的动物经历了一场大旱灾，死了一大批之后，一旦雨水回来，种群数量会报复性的暴涨。60年代初大饥荒刚过，中国就迎来了一波史无前例的生育高峰。那个时候老百姓心里苦，家里刚死了不少人， 那种对家族灭绝的恐惧感驱使着他们拼命生孩子，觉得只有家里人丁兴旺了，下次灾难来的时候存活的概率才能大一点，这是刻在基因里的生存本能。中国人口的生育最高峰就出现在1963年，一年就有将近3000万个新生命诞生。等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这下子彻底乱套了。政府机构瘫痪，原本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点计生服务体系全被砸烂了。计生委瘫痪，药厂停工，医生被批斗，没人管生孩子这事儿了。在广大的农村，生育处于一种完全的自然放飞的状态。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那个画面，那个时候一个农村家庭生7、8个孩子是常态，这一生就生出了整整一代人。大家注意，就是这一时期出生的人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60后和70后，构成了后来中国人口最庞大的基座。被刻意遗忘的黄金十年，如果说中共治下的中国前20年是因为权力傲慢而导致了人口的失控，那么接下来的10年，也就是70年代，其实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奇迹。这段历史后来官方很少有人提，为啥？因为这段历史的存在用事实证明了后面独生子女的政策完全没有搞的必要，只要政策得当，人口的失控其实是可以平稳刹住的。1971年中国发布了一个51号文件，这个文件是中国计划生育史上真正的里程碑，它第一次把计划生育这4个字正儿八经的纳入了国家经济发展的轨道。但是请大家注意，周恩来主导的这次计生和后来80年代那种杀气腾腾的计生完全是两回事。当时的政策总结起来就3个字，晚、稀、少。第一个字晚，很简单，就是晚婚，男的25岁，女的23岁再结婚。这个要求过分吗？其实很科学，你让人家晚结婚几年，不仅缩短了女性的生育周期，更重要的是它在宏观上拉长了世代的间隔。这就好比你每个20年才生一代人和每个25年才生一代人，100年下来就能少生整整一代人，这是一个不需要流血就能立竿见影的办法。第二个字稀，这个字最有智慧，意思是生完第一胎你别急着生第二胎，中间隔个3、4年，这对农村家庭来说其实是很有说服力的。为什么？因为带孩子累啊，一个刚断奶又怀了一个，母亲身体垮了，孩子也养不好，拉大间隔母亲能恢复身体，大孩子能帮着带小孩子，家庭劳动力也不会断档。第三个字少，这时候国家提倡生几个？2个，当时有个口号，一个不少，2个正好，3个多了。大家品一品这个政策，它里面有没有强制？有。它里面有没有行政压力？也有。但是它保留了最基本的人性底线，它承认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老百姓需要养儿防老，需要劳动力干活，2胎起步农村人勉强能接受，日子还能过。所以晚稀少这个政策虽然也限制了生育自由，但它是那种带着商量口气的限制，它是软性的，是弹性的。正是因为这条缝，让这套政策在基层推行的时候阻力比后来小得多。赤脚医生走街串巷发避孕药，妇女主任上门做思想工作，大家虽然也有抵抗，但毕竟没有被逼到绝路上。那么这套温和的政策效果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个数据，一个能把专家的脸打肿的数据。1970年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也就是一个女人一辈子平均生几个孩子，这个数字是 5.8， 那个时候满大街都是在那儿疯跑的孩子。然后晚稀少政策开始推行，到了1979年，也就是这个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年，这个数字变成了多少呢？ 2.75。 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发生大规模的战争、瘟疫或者饥荒，从来没有哪个大国能在和平时期仅仅通过政策引导就让生育率在10年内腰斩一半以上。而且这10年里，中国没有大规模的强制堕胎，也没有8房制牵牛，没有搞得鸡飞狗跳，这个成绩单简直就是奇迹。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韧性，只要你把道理讲通，大家是讲道理的，只要国家把避孕手段送到位，只要政策宣讲讲清楚利害关系，大家是愿意配合少生的。毕竟 养孩子成本高，谁不想日子过得轻松点？甚至有西方的人口学家分析过这段历史后说，如果中国能把晚洗澡坚持下去，哪怕什么都不改，按照那个下降的惯性，到了80年代中期，总和生育率也会暂降到耕地水平 2.1 以下。也就是说，那个后来让我们付出了惨痛代价的独生子女政策本来是可以避免的。1980年的生死抉择，既然晚洗澡这么管用，既然生育率已经降到了 2.75， 那为什么到了1980年国家还要突然变脸？为什么还要搞那个惨绝人寰的独生子女政策？答案是因为贪婪。这里的贪婪不是指贪污钱财，而是指对速度的贪婪，对政绩的贪婪。很多人一直以为独生子女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科学决策，其实并不是。1979年的中国，负责经济的陈云和李先念这些人发现这日子没法过了，文革刚结束，国库是空的，几亿农民还吃不饱饭，更要命的是2000万知青像潮水一样涌回了城市。这帮年轻人在农村蹉跎了10年，现在回来了，要工作，要房子，要吃饭。可是城里的工厂早就人满为患了，哪还有那么多岗位？那个时候的北京上海的街头全是无所事事的待业青年，没有工作就容易生事，打架斗殴，抢劫偷窃，犯罪率直线飙升。对中共高层来说，这是会动摇国本的政治问题。陈云当时就说，如果不解决吃饭就业问题，咱们的政权不稳。所以这个时候邓小平又抛出了那个著名的翻两番目标，他说到2000年我们要实现4个现代化，人均 GDP 要达到800美元甚至1000美元。这个饼画得很大很诱人，但只要稍微一算大家就傻眼了。人均 GDP 等于 GDP 总数除以人口总数，想要提高人均，要么拼命做大分子把经济搞上去，要么拼命做小分母把人口压下来。搞经济那是慢工出细活，体制改革那么难，谁也没有把握10年20年能涨多少，但是砍人头是不是来得更快更直接？于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情绪开始在高层蔓延，他们觉得70年代那个晚洗澡政策虽然已经把生育率降到了 2.75， 但还是太慢太温吞了，按照 2.75 的速度升下去，到2000年中国人口肯定破12亿甚至奔着13亿去，那样的话分母太大，800美元的目标就彻底泡汤了。为了保住这个政治承诺，为了证明改革开放的合法性，他们需要一剂猛药。他们不仅想要人少生，他们甚至在想要是能不生甚至负增长才好。但问题是怎么才能说服全党全军？怎么才能说服那些还在信奉人多力量大的老干部？光靠没钱吃饭这个理由也太土了，也没什么说服力。他们需要一个更高级更时髦听起来绝对真理的理论武器。还记得我们开头说的那个宋健吗？当陈云这些大佬正愁眉苦脸的找刀子的时候，宋健带着他的导弹公司登场了。宋健不仅带回了西方最时髦的控制论，还带回了一种作为科学家的巨大野心。他找来了几个搞数学的年轻人关在屋子里，开始了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赛博算命。他们把中国的人口数据，哪怕是当时非常不准确的数据，输入了那个计算导弹轨迹的微分方程里。这套逻辑非常有迷惑性，导弹在天上飞受重力推力风阻的影响，只要算准了就能预测落点。他们觉得人也一样，受出生率死亡率和生育模式的影响，只要算准了就能预测100年后的中国。几个月后，一份名为《中国人口百年预测报告》的文件出炉了。这份报告里，宋健团队画出了几条让人触目惊心的曲线。他们断言，如果维持现在生育率，到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40亿这个数字一出来，所有的中共高层领导都被吓住了。紧接着，宋健给出了他的药方。他在报告里斩钉截铁地说，为了避免这个可怕的未来，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把生育率降下来。怎么降？只有一个办法，全面推行一胎化。他甚至计算出，如果从1980年开始，全中国所有的家庭只剩一个孩子，那么几十年后，中国人口就能控制在7亿左右。那就是最完美的适度人口。这一套理论对于那些不懂科学但又极度崇拜科学的老革命来说，简直就是降维打击。你想想， 那是1980年，中国刚刚打开国门，大家觉得自己土的掉渣，对国外带公式的或者用计算机算出来的东西有着一种近乎迷信的崇拜。而且宋建的身份太特殊了，他是钱学森的弟子，是搞两弹一星的工程。在那个年代，这批人的话就是金科玉律。既然他们能把卫星送上天，那他们算出来的人口账还能有错吗？但是这恰恰是一个巨大而又致命的伪科学。宋建最大错误在于他把人当成了只会按照固定参数繁殖的细菌，他完全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学常识，人口转型理论。全世界的历史都证明，只要经济发展了，城市化了，哪怕政府不控制，老百姓也会自己少生孩子，因为养孩子贵了，妇女要工作了，大家生孩子的意愿会飞速下跌。就像今天的日本、韩国、欧洲，政府求着大家生都没人生。当时的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只要经济起来了，生育率自然会往下走。那个所谓的40亿完全是一个认为中国人会像苍蝇一样狂生的错误数字游戏。它有多荒谬呢？我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你现在看到一个小树苗今天长了1厘米，你就预测有一天它一定会长到天上把整个太阳挡住，所以现在必须把它砍了。但在当时那种特定的政治恐慌中，没人去纠结这些逻辑漏洞，他只看到了那个恐怖的40亿和那个诱人的液态化解药。那是一场权力和伪科学的完美联姻，权力需要科学来背书，科学需要权力来变现。当然在那片狂热的浪潮中，也不是没有清醒的人。当时的中国其实还有一批搞社会科学的人，比如山西省委党校的梁中堂。梁中堂这些人虽然不懂什么微分方程，但他们懂中国农村，懂人性。当听到北京要搞一胎化的时候，梁中堂急了，他在会议上大声疾呼说这绝对不行。他的理由非常朴素，中国是个农业国，几千年来农民就是靠儿子养老送终的，国家现在拿不出钱来给农民养老，如果强行不让他们生儿子，那就是断了他们的活路。而且如果第一胎是女孩，你非不让她生第二胎，那农民会跟你拼命的，基层政权会变成土匪窝，干群关系会彻底崩塌。梁中堂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其实就是延续70年代的思路，二胎加间隔，意思就是允许大家生两个，但必须隔开几年，比如第一胎生完过个6-7年再生第二胎。梁中堂算了一笔账，如果实行这个政策，虽然人口峰值会高一点，但也绝对不会达到40亿，而且能平稳的度过高峰期，最重要的是老百姓能接受，社会不会乱。这本来是一个救命的方案，但梁中堂的声音太微弱了，宋建那些带着计算机和公式来的专家根本看不起梁中堂这种搞社会调查的土包子。在那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社会学和人口学这种文科在决策者眼里就是拍脑袋，甚至有点政治不正确。而宋建他们拿出来的图表、曲线和模型看起来太高级、太现代化了，最终掌握拍版权的大佬们选择了宋建。为什么？除了迷信科学，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心理原因，急。对于想要只争朝夕的领导人来说，梁中堂的方案虽然稳妥，但见效太慢，而宋建的方案虽然残酷，但见效快，数据好看。为了那个宏大的翻两番目标，为了那个2000年实现现代化的梦想，牺牲一代人的生育权，牺牲几亿农民的家庭幸福，在他们看来是一个必须付出的代价。1980年9月25号，这一天中共中央发表了一封著名的公开信，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带头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封信的语气虽然是号召，但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这就是冲锋号。从这一天起，计划生育不再是一个倡议或者家庭内部的商量，而是上升到了基本国策的高度，变成了国家意志。在随后的文件里更是加上了一条让无数基层官员闻风丧胆的铁律，一票否决。那些坐在中南海里的大人物们可能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轻率制定的这个政策将在未来几十年里制造出多少人间悲剧，又将给这个民族的未来埋下多么深重的隐患。他们以为自己是在做手术切除囊肿，殊不知这一刀下去砍断的是这个民族延续了几千年的血脉根基。而这一切的源头仅仅是因为一群科学家的狂妄和一群政客的恐慌。 这就是1980年的生死抉择，一个用伪科学包装出来的真理战胜了常识，战胜了人性。对人民的宣战，很多人以为是因为基层干部素质低，法治观念差，才在计划生育的执行过程中导致了那么多的暴力执法。错，根源就在四个字，一票否决。什么意思呢？比如你是一个县长，你这一年带着老百姓修了路，架了桥，招商引资搞得红红火火，粮食产量翻了一番，按理论这是政绩卓著，该提拔了吧。慢着，只要你们县计划生育的指标没有完成，比如上面规定生育率只能是 1.0， 结果你搞成了 1.01， 多生了几个孩子，对不起，你前面所有的功劳全部清零，这一年的平优平先没你的份，升职加薪想都别想，甚至原本的乌纱帽都保不住，直接就地免职。这就叫做一票否决。这个制度设计非常冷酷，它把控制人口直接和官员的政治生命捆绑在了一起。对于基层官员来说，这就不再是一项工作了，这是一场保卫战，保卫的是自己的饭碗和前途。在这种高压之下，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讲道理，来不及了，农民要传宗接代，那是几千年的传统，你靠嘴皮子磨，磨得哪年去，你的乌纱帽可是按天算的。为了保住官位，你只有一个选择，把人当牲口抓。于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农村，出现了一个怪胎组织，计生服务队，老百姓叫他计生还乡团。这帮人往往不是真实的公务员，而是乡镇临时招募的壮汉，甚至是一些地痞流氓。他们每天开着大卡车在村里巡逻，车上装着大锤、钢钎和长梯子。他们的工作流程非常标准化，也非常残忍。发现谁家媳妇怀了二胎或者头胎没有办准生证，直接抓人。孕妇跑了，那就抓丈夫；丈夫跑了，抓公公婆婆。哪怕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也给你关进学习班。什么是学习班？其实就是私设的黑监狱，不给吃喝，甚至动用私刑，逼着外面的孕妇回来引产。如果全家都跑了怎么办？那就到了最经典的环节，牵牛扒房。这四个字是那个年代农村最恐怖的咒语。计生队冲进你家，把你家最值钱的耕牛牵走，把你家过年要杀的猪拉走。如果家里实在穷得叮当响，那就上房揭瓦。几十个壮汉爬上屋顶，用大锤把瓦片砸碎，把房梁锯断，把墙推倒。只用半天时间，一个农民辛苦半辈子盖起来的家就成了一堆废墟。这种惩罚是毁灭性的。在农村，没了房子，没了牛，这一家人就算生了孩子也活不下去了。这就是权力，违逆了他，他就能让你生不如死。在那种极端的氛围下，很多地方的墙上刷满了杀气腾腾的标语。现在的年轻人看到可能会觉得是 P 图，但是在当年那是真实的风景。比如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啊，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留不留，八房牵牛，喝药不夺瓶，上吊不夺绳。这哪里是政府的文告，这分明是宣战书，是国家机器对那些想要繁衍后代的底层民众发出了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宣言。百日无孩。如果说刚才讲的那些还只是各地虽然普遍但处于零散的暴力，那么发生在1991年的百日无孩运动，就是计划生育中最惨烈、最荒诞，也最能体现极权主义疯狂的事件。事情发生在山东冠县，1991年，那是计划生育抓得最紧的一年，全国上下都在搞质量年。冠县的县委书记叫曾昭启，这个人脑子活、胆子大，更重要的是他对向上爬有着极度的渴望。当时冠县的计生工作在全区排名倒数，按照一票否决的规矩，曾昭启的仕途眼看就要断送了。怎么翻盘？常规手段肯定是不行的，时间来不及。曾昭启想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绝招，既然出生率高是因为孩子生得多，那如果我在一段时间内让全县一个孩子都生不出来，这出生率不就降下来了吗？于是1991年4月26号，曾昭启召开了全县万人大会，他在会上拍着桌子吼，这一百天里如果还是倒数第一，我这个县委书记不干了，你们的乌纱帽也通通给我摘掉。他下达了一个命令，从5月1号到8月10号这一百天内，全县不允许出生一个孩子。 这100天里，不管你是头胎还是二胎，不管你有没有准生证，甚至不管你是不是合法的夫妻，只要你肚子里有孩子，通通不许生。这叫做清理库存。那已经怀孕七八个月眼看就要临盆了怎么办？引产。那段时间的冠县简直就是人间炼狱，全县的乡镇干部、民兵和计生员全体出动，他们把各个村庄的路口封锁，像拉网一样搜查孕妇，被抓到的孕妇像牲口一样被装进大卡车拉到县医院或者乡卫生院，医院的床位根本就不够用，于是就在院子里搭帐篷，甚至搭在野地里，到处都是哭喊声、求饶声。医生不够用了怎么办？只要会打针的都上，一针毒针打进肚子里，过几个小时不管是死胎还是活婴都得排出来。很多孩子引产下来的时候还是活的，他们甚至会哭会动，但等待他们的是被扔进那个早就挖好的深坑里。据说那连冠县的野狗都吃得肥得流油。这100天里，冠县是真的做到了无害。靠着这个沾满鲜血的政绩，冠县的计生排名一下子冲到了全省前列。征召企业因为敢于碰硬和雷厉风行得到了上级的赏识，后来一路升迁做到了镇厅级干部，最后还当上了省国资委的主任。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最让人感到寒意的不是征召企一个人的残忍，而是在那100天里，全县几千名干部，从副县长到乡长再到村支书，甚至包括那些医生护士，他们当中肯定有良心未泯的人，肯定有看着那些孕妇流泪的人，但是这台机器一旦开动就没有人能停下来，大家都在执行命令，大家都在想办法保住自己的饭碗。这就是平庸之恶，为了饭碗普通人也能变成魔鬼。他们会说我没办法，这是上面的政策。农民的生存博弈，面对这样强大的国家机器，农民难道就只能任人宰割吗？没有，他们展开了一场长达20年的悲壮的游击战。城里人看着这段历史，往往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他们会觉得这些农民太愚昧了，太顽固了，为什么非要生？国家不让生就不生呗，少生孩子还能省钱，优生优育不好吗？这种想法就是典型的何不食肉糜。农民拼命想要生孩子，特别是想要生儿子，根本不是简单因为什么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而是一种基于生存本能的理性计算。在那个年代，农村没有养老金，没有医疗保险，农民老了怎么办？干不动活了谁来养？只能靠儿子。在农村的宗族社会里，家里如果没有个壮劳力，没有个儿子顶门立户，你连宅基地都保不住，邻居敢骑在你脖子上拉屎，村里分地分水，你永远吃亏。对城里人来说，孩子是消费品，是税钞机，但对于农民来说，孩子是投资品，是生产工具，是唯一的社保。国家拿走了他们的生育权，却并没有给他们提供相应的养老保障，这就相当于断了他们的后路。既然没有后路，那他们只能拼命。那个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小品叫《超生游击队》，宋丹丹和黄宏演的，大家都当笑话看，但这笑话背后全是血泪。为了生个儿子，他们离乡背井，哪怕家里的房子被扒了也不回去，他们躲在深山的破庙里，藏在没水的地窖里，甚至飘在满是垃圾的船上生孩子。海南岛、吐鲁番、少林寺，这些名字听得好笑，其实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对颠破流离，像老鼠一样躲避抓捕的父母。他们不知道政策好不好吗？他们不知道躲得辛苦吗？知道，但他们更知道，如果不生出这个儿子，等他们老了，那个冬天会比现在的逃亡更冷。这场博弈持续了整整20年。国家投入了天文数字的行政成本，养了几百万人的基层队伍，把基层政权变成了和老百姓对立的仇人。整个八九十年代，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反而比70年代慢多。从1980年的 2.6 左右，磨磨蹭蹭用了20年才降到了 1.5 左右。为什么？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反抗。70年代的惋惜少，顺应了民意，大家配合。80年代的一胎化挑战了农民的生存底线，大家就给你打游击，瞒报、偷生，甚至逃跑。中国投入了天价的行政成本，养了庞大的计生队伍，制造了无数的人间惨剧。 最后换来的边际效益其实低得可怜。结果呢，农村的生育率确实下来了，但那不是因为老百姓富了，而是因为经济发展了，大家真的生不起了。而这种强行压制下来的生育率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无法愈合的伤口，干群关系彻底崩塌了。在很多地方，阶层干部进村是需要带警察保护的，政府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那就是抢孩子扒房子的恶霸。这种信任的崩塌比倒掉几间房子流失几个亿的 GDP 后果要严重的多。他让老百姓看清了一件事，在宏大的国家目标面前，个体的尊严、权利甚至是生命都是可以随时被牺牲掉的代价。这就是80年代到90年代发生在中国基层的真实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权力如何失控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底层如何挣扎的故事。它证明了一点，任何试图用暴力手段去改造人性的社会工程，最后都会演变成一场从上到下的互相伤害。无法支付的高利贷。社会工程学有一个铁律，凡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改造，最后都要支付利息。你当初改造的越彻底，违背的越狠，后来要还的利息就越高，甚至可以说那是高利贷。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了30多年后的今天，当年的喧嚣都散去了，这笔高利贷的催收单终于送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这张催收单上写着两个触目惊心的后果。我们先来看第一个，3000万光棍。现在大家打开手机看到的全是关于天价彩礼的新闻，农村娶个媳妇要车要房，彩礼动不动就是20-30万甚至更高。很多专家还在那里分析，说什么这是攀比之风，是人心不古。这种分析完全没说到点子上，这根本不是什么风气问题，这是最基本的供需问题。市场上的东西缺了就贵，女人少了彩礼自然就高。那女人去哪儿了？她们在30年前还没来得及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消失了。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做了一点微调，搞了个一孩半政策，就是头胎是男孩就不许生了，头胎是女孩间隔几年允许生二胎。这个政策听起来好像人性化了一点，其实它有着巨大的 bug， 它等于在官方层面默认了男孩比女孩重要。更要命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一项新技术普及了 B 超。本来嘛，生男生女是上帝扔骰子，几率各占一半，但是当严酷的政策限制遇上了传统的宗主观念，再加上 B 超这个能偷看底牌的技术，这三样东西凑在一起就发生了化学反应。中国农民是非常现实的，在只能生一个或者两个的前提下，他们必须保证其中有一个是儿子。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悄无声息的性别筛选开始了。怀孕了做个 B 超是男孩，敲锣打鼓生下来，是女孩流掉那是无效怀孕，指标要留给下一胎。在那几十年的很多农村，出生的男女性别比高得吓人，正常是105个男孩对100个女孩，有的地方干到了120甚至是130。当时的人们不管是官员还是农民，都只顾着眼前的指标和利益，他们觉得只要把人口总数压下去，任务就完成了，没人去想20年后的事情。20年后报应来了，现在中国的男性比女性多出了3000万。这3000万男孩长大后到了要结婚的年纪，他们惊讶地发现同龄的女孩不够分了。这3000万个找不到老婆的男人就构成了今天中国社会最深层的焦虑。他们在农村是光棍村里的留守者，他们在城市是底层的劳动力，他们没有家庭，没有后代，也就没有了社会的稳定器。今天的社会治安和人口买卖问题，甚至包括很多恶性犯罪，也跟这件事有关联。当一个社会有几千万的雄性荷尔蒙无处安放时，这个社会是不可能安宁的。如果说光棍问题是社会的隐痛，那么失独家庭就是国家政策最直接最惨痛的受害者。什么叫失独？就是独生子女去世了，在只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孩子走了，父母的天就塌了。你要知道，不管医疗多发达，社会多安全，一个孩子从出生到给父母养老送终，中间遭遇车祸、疾病或者意外的概率永远是存在的。在多子女的时代，死一个孩子是悲剧，但不至于让整个家庭毁灭。东方不亮西方亮，父母还有其他的子女可以依靠。但是独生子女政策把所有的鸡蛋都装进了一个篮子里， 这就意味着对每一个家庭来说，这都是一场赌博。你必须祈祷你的孩子一辈子平平安安，否则你就会在晚年跌入万丈深渊。中国目前至少有100万以上的失独家庭，这些父母当年是最听话的一批人，他们响应国家号召，只生一个好。那个时候满大街的标语都写着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这其实是一份契约，老百姓让渡了生育权，牺牲了多子多福的传统保障，换取的是国家承诺的社会化养老保障。可是当风险真的降临，当唯一的孩子离开人世，这些老人发现这份契约失效了。政府来养老吗？现在的养老金缺口有多大大家都清楚，对于失独老人来说，钱甚至都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当他们老了病了，躺在手术台上需要签字的时候没有亲属，当他们过年过节看着邻居家儿孙满堂，自己只能对着孩子的遗像发呆，那种孤独感是任何金钱都无法弥补的。我曾经看过一个失独母亲的采访，她说我怕死，但我更怕不死。怕不死是因为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煎熬，不知道将来老得动不了了，谁来给他端一杯水。这就是政策的残酷性，国家制定政策时看的是宏观的大数据，在那个庞大的分母面前，几十万上百万的失独家庭可能只是一个万分之几的小数点。对决策者来说，这是可以接受的统计学代价，但是落到每一个具体的家庭头上，这就是100%的毁灭，这就是天塌地陷啊。更讽刺的是，当年那些超生的家庭虽然被罚款被扒房，日子过得苦哈哈的，但二三十年后人家儿孙满堂，家里热热闹闹。而当年那些最听话只生了一个的双职工家庭，现在却成了养老压力最大风险最高的一群人。这就是历史开的一个最大的玩笑，老实人吃亏了，听话的人绝后了。这种巨大的反差摧毁的不仅仅是这几百万个家庭，它摧毁的是人们对公权力的信任，是对国家承诺这四个字的信仰。当老百姓发现跟着政策走最后可能老无所依，如果你敢于反抗，最后反而能家族繁衍，大家就会明白一个道理，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任何宏大的许诺都是靠不住的，只有自己的血脉，只有攥在自己手里的亲人才是最后的依靠。这就是我们支付的第二笔高利贷，而这一切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当年我们对生命多一份敬畏，对常识多一份尊重，不要那么狂妄的想要去规划人类的命运。可惜历史没有后悔药，我们读懂了这些隐秘的代价，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我们明明还没有富起来却已经老了。致命的致富，历史最喜欢开玩笑。30年前那些墙上的标语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们少生快富，好像只要把孩子砍掉了，金山银山就会自动冒出来。30年后当初的承诺兑现了吗？我们确实少生了，少生了整整几亿人，但我们迎来的不是快富，而是未富先老。2022年这一年会被载入史册，中国人口出现了60年来的首次负增长，这比宋建当年的那个导弹公司预测的时间大大提前了。那些科学家当年信誓旦旦地说我们要把人口控制在十几亿，然后慢慢降，他们以为这是像拧水龙头一样想开就开想关就关，但现实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当国家发现大事不妙，开始急急忙忙地放开二胎甚至鼓励三胎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没人生了。不管专家怎么吹，不管政策怎么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就像心电图上的那条拉直的线毫无波澜。为什么？仅仅是因为房价高养育贵吗？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的生育文化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在这几十年的宣传里，孩子被描绘成负担，被描绘成阻碍你享受生活的累赘，多子多福变成了愚昧落后，独生子女变成了现代文明的标配。这种观念的灌输持续了两代人，它已经刻进了我们的骨髓。这就是对当年那种狂妄操作的最大惩罚。你用几十年的时间去破坏一个生态系统，现在你想用几年时间就把它修好，做梦。人类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觉得自己掌握了科学，掌握了真理，只要设计得够完美，社会就会按照他们的图纸长成一棵完美的成年大树。当年的计划经济是这样，后来的计划生育也是这样， 他们犯了同一个错误，无知又傲慢。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人，太高估了自己的理性，也太低估了人性的复杂。他们不知道，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生理，每一个草，每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你强行把某种生物杀光，整个生态链就会崩塌。你觉得人口是分母，想把它变小来提高人均 GDP， 结果你会发现，当分母真的变小了，分子也没了。因为人不仅仅是张嘴吃饭的负担，人也是创造财富的根本，更是支撑楼市、消费和养老金的基石。当你把未来的劳动力都计划掉了，谁来给现在的老人养老？谁来填补那个巨大的社保窟窿？这段历史留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教训是，无论多么宏大的趋势，无论多么诱人的蓝图，都不能成为践踏个体尊严的理由。生育是人类最原始最本能的权利，它不应该被当作国家的战略资源，也不应该被当作 GDP 公司里的一个变量。子宫属于女性自己，不属于任何计划委员会。当权力试图扮演上帝，试图去规定每一对夫妻该有几个孩子的时候，它表现出来的不是智慧，而是极致的愚蠢。今天的中国站在了人口悬崖的边上，我们无法改变过去，我们能做的只有不再重蹈覆辙。未来的路很难走，老龄化的浪潮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猛烈，但至少我们应该明白一个最朴素的道理，把人当人看。只有当每一个具体的鲜活的人被尊重、被善待，而不是被当作工具、被当作数字的时候，这个民族的未来才会有真正的希望。我是曹操说，历史的迷雾终将散去，但常识的光芒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守护。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